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说呢，美国科技巨头向以色列提供了 AI 模型。那么提供这个 AI 模型是干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科技巨头呢是悄悄地助力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能够更快地追踪并且击毙更多被指定是武装分子这样的人。那么这也是受益于人工智能和计算服务的大幅度的增长。多年来各国军队呢一直在雇佣一些私用公司为他们打造去定制的自主武器。但是以色列近期的战争标志着一个先例啊，也就是说美国商业人工智能模型第一次被用于实战了。虽然说这些模型最初并不是为了决定生死而去开发的，因为听起来也是蛮残酷的啊，牵扯到人命。以色列军方呢，他就利用人工智能去筛选了海量的情报，筛选了截获的信息，还有监控的数据。如果发现可疑的言论或者是行为呢，就可以掌握敌人的动向了。那么美联储的一项调查就发现啊，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了突袭之后，以色列对微软和 OpenAI 技术的使用，它就大幅度的增加了。调查呢还显示了人工智能系统选择目标的一个新的细节以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包括数据错误啊，或者是算法缺失啊。那么这个报告它基于内部文件数据啊，还有对现任和前任以色列官员还有公司员工的独家采访而得出的上述的结论。以色列军方说啊，说人工智能呢是迅速锁定目标的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根据加沙和黎巴嫩卫生部门的说法，说从战争开始以来，加沙和黎巴嫩已经有超过50000人丧生，加沙有将近70%的建筑物被摧毁。前 OpenAI 高级安全工程师海迪·克哈夫他说啊，他说这是我们首次确认商业人工智能模型直接被用于战争，这对科技在推动此类战争的作用是有着巨大的影响的。那么这个人啊，他是人工智能在研究所首席的人工智能科学家。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稍稍的关注一下美俄会谈，因为双方达成了4点共识。虽然说这个消息已经不是最新的消息了，但是在这里呢，也是稍稍的为大家报道一下。美国和俄罗斯团队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了备受关注的会谈。美国国务院呢在会后表示啊，说这次会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双方达成了4点共识。俄方谈判人员表示，和美方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讨论呢也是积极的，但是会议还并没有确定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时间。这次参与会谈的美方团队主要包括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茨，还有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俄方团队呢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还有普京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还有呢就是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双方官员达成了以下的共识，第一个呢就是建立一个磋商的机制，这样可以解决影响美俄双边关系的因素，目的呢就是采取必要的措施，让两个国家自外交使团的运作就可以正常化。第二点就是任命各自的高级别团队，致力于持久的、可持续的和各方他都能接受的方式，尽快的去结束俄乌战争。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今后啊，在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问题上的合作，以及成功结束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历史性经济和投资机遇去铺路。也就是说，谈到了经济方面啊。第四条是什么呢？就是参加会议的各方呢，都承诺会保持接触，确保这一个进程以及有富有成效的方式向前去推进。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呢告诉记者说，美俄代表在利雅得举行的会议维持了4个多小时，包括工作午餐。那么双普就指的普京还有川普，这两个人到底会什么时候见面呢？外界认为啊，不太可能在下周就举行。我们刚刚提到了在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负责人 德米特利耶夫，他告诉路透社说，现在讨论折中的方案呢，还为时过早，但是双方必定已经开始互相倾听了。那么他还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官员就未来的经济合作进行了单独的讨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也是参与会谈的人之一沃尔茨，他说呢，川普总统决定迅速就乌克兰签在和平协议展开谈判，还将就领土呢和安全保障问题进行谈判。沃尔茨在会见之后呢，告诉俄罗斯官员，他说川普是没有办法接受欧洲无休止的战争的。他说美国正在就乌克兰问题和美国的盟友进行磋商，没有人被排除在外。国务卿卢比奥呢，他说所有涉及到乌克兰冲突的人都必须接受结束冲突的解决方案。卢比奥表示，目标就是公平持久地结束乌克兰战争。当然，卢比奥也再次淡化了欧盟被排除在外、被排除在乌克兰和平谈判之外的担忧啊。他说欧盟需要在某些时候参与进来，没有人被排除在外呀。我们再来看看泽连斯基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周二是访问了土耳其。他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啊，说对乌克兰没有邀请在沙特举行的美俄会谈表示惊讶。他说呢，也是希望战争结束，但是他说啊，但我们希望以公平的方式结束战争，没有人能在我们背后决定任何事情。他还强调说，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在任何条件下就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而做出决定。那么对于乌克兰的担忧呢，其实国务卿卢比奥在上个周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呢，就明确的说啊，说目前谈判进程还真的没有正式的开始，如果真正开始的话，乌克兰还是必须要参与其中的，因为他们是被入侵的一方，欧洲国家也会参与其中，因为他们对普京和俄罗斯都实施了制裁，我们只是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而已，卢比奥是这么说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稍稍的关注一条消息，因为昨天呢有为大家报道过，说纽约有四位副市长辞职，亚当斯也是有所回应的。那么作为市长的亚当斯，他其实也面临着一个困境啊，就是他自己要不要辞职呢？准确的说，不是他自己要不要辞职，而是要不要解除亚当斯市长的职务。报道说呢，这就要看民意了。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2月17号的时候说，他会在周二在曼哈顿和重要的领导人会面，讨论是不是要解除陷入困境的纽约市市长亚当斯的职务。那么霍楚尔说啊，说解除市长亚当斯的职务是不可以轻率的。那其实作为州长，霍楚尔是有权解除亚当斯的职务的。霍楚尔是一名女性啊，那么她现在正受到来自民主党同僚是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要求霍楚尔行使这个权利。民主党人指控亚当斯涉嫌和联邦司法部做交易，协助川普政府实施移民政策为条件，让司法部撤销对他涉嫌贿赂的一项刑事指控。霍楚尔是这么回应的，他在周一晚些时候的一份声明中说啊，在纽约州235年的历史中，州长的这些权利从来没有用于罢免正式当选的市长，推翻选民的意愿呢，它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不应该轻率行事。那么霍楚尔也表示，他已经召集了主要的领导人在今天到他曼哈顿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的方案，来确保纽约市的稳定。亚当斯市长的四名副手呢，在昨天啊都是提交了辞职信。亚当斯怎么表示的呢？他在周日的时候誓言，他说他想要留任市长。他在一个慷慨激昂的讲道中对教会信徒说啊，都是也有使命要完成，这是上帝多年前赋予他的使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外界是怎么评论的。纽约市有一部分的华裔人士呢，他们就认为啊，说官员辞职呢，对于华府和对于亚当斯或许也是一个好的契机。因为东华协会主席于金山他就说，他说副市长的离开就为亚当斯提供了一个重整市府的机会。亚当斯呢，向来是民主党内比较偏保守的人士，他从一开始就对非法移民进入表示不满，他也一直在批评拜登政府的行为，所以呢，他配合川普打击移民。于金山说，我丝毫不觉得惊讶。那么于金山也表示说，他并不担心市政府领导层的真空，他说和那些副市长们共事的人对他们的事务非常的清楚，亚当斯可以重新提拔一批没有二心的高层的。那么最近啊，也有200名民众在曼哈顿的下城集会，呼吁罢免亚当斯。 再来看看关于赦免的情形啊，在12月16号的时候呢，川普在海湖庄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被人问到，说是不是考虑会赦免亚当斯呢？当时川普说肯定会考虑，并且暗示啊，说亚当斯他之所以被起诉，就是因为他对纽约市非法移民的立场。川普表示啊，说亚当斯呢基本上是反对移民进入的做法的。亚当斯也发表了一些相当强烈的声明，如这是不可持续的等等。川普说，你知道吗？他很快就被起诉。我说这个话并不是在预测，或者是有点轻率的，但是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他会被起诉，几个月后呢，他就会被起诉了。但是亚当斯呢对五项指控都表示不认罪，包括密谋实施电信侵诈，向外国人索要捐款或者是行贿。那么亚当斯啊，他还被指控说接受旅行福利和非法竞选的捐款。稍后如何呢，也会为大家持续跟踪报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